好，今天哈，我想我们要交通到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十二章，十字架与魂生命。那么，我们请 Minneapolis 的这个李润甫弟兄啊 ，Andrew Lee， 那么先给我们一些的交通，把时间现在交给这个Andrew。
好，我们今天要来交通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十二章，十字架与魂的生命。我们知道一个愿意在神活着的人，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样继续在主的里面成长。这一篇哈，我们要来先温习到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神一切的创造，神最喜悦的就是造人，他要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一个灵可以跟神交通，也可以跟属灵的世界接触，他也有一个身体可以跟物质的世界接触。当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他有自我的意识，他成为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个活的魂。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还需要成长，达到神造人的目的。他被造的时候，他可以算是中立的，他可以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是这样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可以彰显神的生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他也可以选择吃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说他要离开神独立而自由发展自己。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就失去了神要造人达到神造人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人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魂。当亚当吃了这个知识分别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的魂就大大的发展。他只是一个活的魂，他是一个靠着魂而活着的人。神本来是要我们靠着灵生活的，现在人能够靠着魂可以自己生活，并且这个魂自由的发展，这个不受约束。所以我们知道神要得着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的魂是要被对付的。这里我们要来看两件事情。第一，神要带领我们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着。第二个，神也要在这个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直接的工作，去掉因为吃知识善恶树果子所产生的所有天然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是能够让主在生命中，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增加；第二个，能够制服和致死我们魂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我们如果不倚靠神，就自己不能够行动的。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活着会对神说，如果神你不要，我就不能做。但是我们如果认识自己一点的话，我们下意识里面会想说，就算神不要我去做，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还是能够做，在他以外我还有能力做的。这个原因乃是我们的魂太大了。所以人根本的问题就是人魂的问题。第二个，天然的能力和神的工作。我们要问什么是天然的能力。 天然的人力就凡是我能够做的，我所是的，我天赋所有的才智都是天然的人力。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譬如说我生下来我的心思就很敏锐的，我现在悔改了，我信主了，我重生了，我有一个新的灵了，我现在与神连结了。从前我用这个心思来研究科学这个历史现在我的爱好改变，我用我的心思用在神的事情上，我兴趣是改变，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原来工作的方法与能力没有变，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们仍然用以前怎么样去研究科学那个能力来研究圣经，这个能力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这个人是改变了，但是我们做事的用途没有改变，这能力的源头没有改变。我们在许多的侍奉里仍然用我们天然有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这个能力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再来讲什么是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就凡是我做的我不需要祷告，或者不需要很多的祷告，不需要绝对依靠我们的神，我就能够做成这个事，那个能力一定是出于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凡属于天然的必须这叫十字架来对付，来把它置于死地，使我们这个人最终能够完全依靠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可能都有经历过，我们很多的时候容易嫉妒别人身上有某种天赋的才能。我们有一点我们可能不知道，如果一旦我们得到这种天然的才能，而这个才能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这会有多大妨碍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我们有许多要为神可能要做很多的事，但是如果这是出于肉体的，无论你怎么样恳切的祷告祈求，求神来祝福，都不会有属灵的价值。事情的终结都在于它的开始，它的源头。如果一件事的根源是出于肉体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改良，它绝对不会成为属灵。这是第二个事情，关于人的天然。第三个，神的亮光与认识。一个人如果对我们的不是全心全意要来侍奉主，要来认识主，就不会感觉亮光的需要，或者没有看到这个光的重要。只有当一个人真正被主抓住了，真的要与主一起的往前去，才能够真的发现这个光的重要。我们今天是需要光使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什么是神的，什么是人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今天我们常常会遇到弟兄姊妹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随从灵而行？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催促是出于圣灵的呢，还是出于自己的？我们人有一个倾向，我们喜欢去分析，我们喜欢自己去审查。我们如果做过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越审查，我们越分析， 我们就越来越糊涂。诗篇36篇第9节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里提到两个光，一个是你的光，一个得见光。第一个你的光是客观的，是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光说得着光，乃是主观的，这个是能够给你有认识的，这个光能够使你有看见的。我们不管怎么分析，怎么审查，不能叫我们看得清楚。只有神的光一进来，我们就不需要再分析，也不需要自我审查，我们就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不需要再去问。所以这个光是非常重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诗篇139篇第23节那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真正能够遇到光的，是能够求神来鉴察我，不是自己鉴察自己，乃是神来鉴察我。我们对自己真正的认识，不在于自己每天整天在早晚在检查自己好不好，乃在于我们的神来鉴察我。这是得亮光的方法，就是求神来鉴察。我们现在要问，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光中呢？诗篇119篇130节这里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要确实认识一件事情，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就是愚人，我们需要倚靠神，我们才能够通达。我们需要倚靠神，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天性。我神的话是照明我们深处的动机，为我们分别究竟这个动机的根源是什么，是真的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我的？是真正出于魂的呢，还是真正是出于魂的呢，还是真正出于灵？所以在实际的经历上，神藉着三件事。第一个，神用他的仆人，当他神的仆人在交通的时候能够有活的话，我们碰见这个活的话，这个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光照进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接着我们曾经读过的圣经，或者背过的圣经，我们记得的圣经，这些话有能力的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成为神的光照进我们里面。第三个，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经历，就是我们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许多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坐下来谈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发现有光进来。所以我们喜欢跟年长的弟兄姊妹坐下来，这个有交通的。我们发现不管是神所用的仆人，或者我们记得我们读过的背过的圣经的话，或者是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谈话里面，主都能够把光照进来的。但是我们发现也有弟兄姊妹见证说，哈，这个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在长进，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犯什么大错，还不错的。你就发现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 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错误的里面。我一直在错误中，我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直在黑暗里，我也没有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会讲我们需要亮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光原来是这么重要。我们今天光能够照明我们的黑暗，也能够给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光有一个律，它只照明接受的地方，接受是唯一一个条件。我们如果这里有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自己愿意向神打开，神就能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常常是关起来的，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对，所以我们就不接受。我们错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缺少光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能够真诚谦卑的把自己打开。唯有那些愿意打开的人，肯接受的人，能够看见这个光。我们今天活到这个21世纪，在普遍的基督徒里面，已经非常注重罪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付罪的问题了，但是对付罪这个还非常肤浅，还没有摸着那个恶的根源，乃是我们人天然的生命。亚当并不是因为杀人把罪带进这个世界，亚当乃是拣选了一条路，让他魂能够不断的发展，让他能够离开神，能够独立生活，这个把罪带进了，杀人还是以后的事情。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寻求，我们必须对付我们这个自己，我们有真实的认识。我们不能够一直问自己，我们是出于魂的还是出于灵的，我们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我们要到认识自己是需要神的光，这个光就是神的光，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光。我们有一天要真正发现罪是可怕的，我们的己是可恨的。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可以忽然照进我们的里面，这个光也可以渐渐的加深，越过越清楚，越过越彻底给我们看到，直到这个光能够照到真的看到我们自己。你知道当这个光真的照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自信就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最怕就是失去自信，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虽然我们说我们失去自信，但是我能够依靠我的主。这个光是有洁净的功用，这个光有消毒的能力，这个光要杀死一切不该存在的东西。当我们能够认识到人性的败坏，认识到我们的魂是一直不受约束的自由发展，这个生命，这个魂是影响神的工作的。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神面前是会恐惧战惊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看见，如果神要使我们能够用我们、使用我们的话，我们需要如何、何等厉害的对付。我们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告诉我们，魂的生命 天然的能力不能够成就神的事，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不是自我分析，不是自我审查，乃是得到光照。神是愿意来光照的，是我们这边接收得了光吗？只要我们不能愿意接受的话，不打开自己来接受的话，这个光我们还是碰不着。所以得到光照的唯一条件，求主怜悯我们，常向他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接受光照，我们能够在他的光中，我们就能够必定得着光。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我的弟兄把你弟兄这一章啊里面大概的重点给我们点出来了，我们一些交通。我想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可以会发现啊，好像到了第十二章以后啊，已经脱开了罗马书的范围啊。当然罗马书是一本根本上面解释十字架的意义的一本书啊。这里呢弟兄呢把他的这个功用，十字架的功用呢，那么呢借着后面几篇信息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啊。那么我想起啊尼弟兄的故事啊，跟尼弟兄的蒙恩，他这个过程呢真是也有主奇妙的带领。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一蒙恩得救没多久，他就碰到了何素恩教师。那么何素恩姊妹呢是一个对十字架有很深认识，也有很深经历，也是一个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啊。所以呢尼弟兄在他的引领底下呢，首先学习的功课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那个时候尼弟兄介绍了何素恩姊妹不仅在生活上对尼弟兄有很多的要求，那么也介绍他呢读了很多宾路易师母的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尼弟兄啊他接触属灵的范围呢大部分都在十字架这个范围的里面。那么我们读过这个宾路易师母的这些书，我们就知道啊，那么在他们的年间，十字架的亮光那个照射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明亮的。而我们看见在宾路易师母的这些著作的里面，论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焦点是很清楚的，是针对的人的魂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呢，主的救恩是灵魂身体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是没有问题的啊。将来我们今天的灵已经蒙拯救了，那我们将来的身体也要蒙拯救。而今我们曾经多次讲过，今生在地上我们经历十字架最多的工作就是在人的魂里面啊。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呢是一个多么麻烦的东西。所以你会看见尼弟兄早期的书信啊，他说的信息因为受到了这个何素恩姊妹和宾路易师母的影响，他也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集中在十字架的这个点上，而在讲述十字架的时候呢多半是针对着这个魂的问题。我想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恢复。一直到今天呢，基督教呢对于十字架对付魂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认识和知识都很缺乏，真正实行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呢，当然我们能感觉到尼弟兄经过那么多年在主面前在这些方面的这些操练学习和认识啊，这是他在讲述十字架的时候呢相当中心点的一个信息啊。 那么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十字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的魂，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一年一年我们过来了，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最重要的点在哪里呢？最重要点不在乎啊，你的知识增加了，属灵知识增加了，那么你的口才越来越好了，那么越来越能讲了，啊，你做教会的事物呢，也有了一些的经验，啊，或者呢，你其他外面的一些事物的增加，这个改变呢，弟兄姊妹，不是真正的改变。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改变，那是魂里面的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过去一段日子，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在各处讲到这个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是专一讲到魂的救恩的一卷书。我们看见连彼得这样的人他都知道，能力、恩赐、知识、外面这些东西都是外加的东西，只有魂的这个改变，这个才是在神跟前真正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知道魂的改变是最难的，最不容易的，啊，我们也讲过，今天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那个症结点都是在魂的问题上面。彼得劝勉我们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 ，pure soul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日子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魂变得越来越纯洁了，弟兄姊妹们，你这就属灵生命开始长进了，是真正的改变。如果你的魂没有改变，我们可以说呢，其他的改变呢，都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付上重大的代价，他的救恩是全备的，灵的得救你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的啊，你的身体呢逐渐衰败，将来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也不需要你去这个多努力做什么的。所以唯独在魂的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再提啊，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成圣的这个阶段 ，sanctified 的这个阶段，是关乎到我们的魂的纯洁改变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负责任的。所以呢，你看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啊，那么和那批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他们认识神的工作的人呢，特别我们讲到达比弟兄有一句非常好的话。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人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牢记这句话，你不是光是你凭你的努力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道德啊，你在那里弃绝罪恶，不要爱世界，你光凭外面的力量去做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过去很多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今天基督教里面呢这个路用错，他们是用堕落的魂要去拯救那个堕落的魂，这就是今天呢基督教里面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吧，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聪明啊，用我们自己的学说，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去拯救我们堕落的天性，对吧，你就等于是用堕落的魂去拯救堕落的魂，这个基本的逻辑上面是不通的，根本不通的，你知道吗？只有十字架能够对付我们天然的魂，所以呢，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神的跟前呢，生命上能有一点点的改变呢，圣经讲这是金银宝石工作，可见这个是很少的。我们今天呢，真的在弟兄姊妹中间看见，能够有十字架的认识，那么有这样的亮光，并且能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所以我有点担心啊，我们这一次啊，我们在这里追求啊，全面认识十字架， 结果呢，到最后通通到头脑里面去了，都在知识的里面，而缺少那个亮光。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丝毫没有多少的益处啊。所以我们人的这个魂的问题必须要重视它，神要使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呢能够有所改变。所以一年年过来，希望主带领我们呢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有进步，能有长进啊。所以每天起来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把这一天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使我的魂改变，求你使我的魂改变。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心中啊应该有的一个渴望。所以呢，你看何淑文姊妹啊带领倪弟兄啊，一开头就把他拉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点上，真是太好了啊。所以呢，倪弟兄早期的追求呢可以说大部分都在这个方面。到后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何淑文姊妹呢把弟兄运动的书啊介绍给倪弟兄，这个在何淑文姊妹里面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一直考虑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啊给倪弟兄，因为他知道倪弟兄太聪明了，所以我们知道倪弟兄本身这个魂就是个大魂啊，他那个魂就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何淑文姊妹再三的这个挣扎考虑啊，到最后还是忍不住了，把弟兄运动的书介绍给倪弟兄。果不然呢，倪弟兄一得到那些书之后呢，如获至宝啊，哎呀，他就大量的开始来吃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后来向闭关弟兄会的这个书房去买书啊，哟，听不见了。对不起，你们听得见我声音吗？啊，为什么那里有听不见的 ？Austin 的有听不见，听得见吗？
Austin 听得见，
听得见。
啊，现在可以吗？我这边是有开的，啊。就后来我就知道他大量的吸取这个弟兄运动的东西，他就到那个闭关弟兄会的那个书房去买书。买到一个地步啊，连弟兄会的弟兄们都很诧异啊，怎么有个中国的人呢、啊、买我们这么多的书啊。所以后来他们跟闭关弟兄会就派人到上海去了，就跟倪弟兄联络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倪弟兄是从十字架入门的啊，然后呢后面才从弟兄运动呢认识神的旨意，认识教会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过程当然是你用的经历的过程，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不懂得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人的魂的话呢，我们谈教会的见证呢，我想那个只是缘木求鱼了，你不可能的了，达不到那个神所要的那个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主的怜悯，让不是光拥有了一些十字架的知识，乃是真真实实的在主面前能够进入十字架的工作，在生活中真是学习背景十字架的来跟从主。所以关于这个点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为着自己，为着整个教会，我里面是很忧心的，真的忧心啊！我们现在呢，外面的知识上的增加，而在我们个人本身没有多少的作用。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说我们在道理上、讲论上是这样，而到实际的生活里面说呢，我们确实像倪弟兄所讲的一样的，没有神我们也可以做。是不是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呢？我们凭着自己的才干，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照样可以做。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时候停下脚步啊，在主面前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吗？ 所以这是造成今天呢这个整个时代的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个。所以求主施怜悯啊，主已经把十字架的工作做成了，他付上重大的代价做成了。而今天主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魂对我们所产生的一个辖制。那么你用的话很清楚，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呢，神已经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了。那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儿子的生命要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是吧？那么怎么样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呢？这就是关乎到我们背十字架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肯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主的生命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神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仇敌啊，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那一点工作呢，弟兄姊妹，从外面看起来很简单，只不过是引诱亚当夏娃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在亚当夏娃里面，在他们的魂里面所产生的那个结果是可怕的，因为你看全世界整个世界呢都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要知道很多时候事情那个难处的根源在哪里，你不要光从表面上面去讲。我常常感觉你看各地呢教会的侍奉聚会时候，大家谈的时候呢，谈到弟兄姊妹有个人难处，家庭难处，都在表面上，对不对啊？我们就谈这些表面问题，然后呢我们怎么去给他安慰一下，怎么鼓励一下，给他劝勉一下啊，我们还是用了人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那个事情的根源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没有办法把人的问题实实在在带到基督的跟前，带到十字架的点上，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得不到这个解决。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解决堕落性质的问题啊，跟对付罪是同样的重要，知道吧？不仅把罪需要除去，对付堕落的性质的问题，这是更重要的啊，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已经把救恩做成了，那么十字架的路已经显明出来了。而今天如果我们不走这个路呢，结果呢，就达不到神所要达的一个道理。所以在这里哈，有一段话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能够看明白啊。他说呢，亚当被造出来是中立的啊，那么神对人的目标呢是儿子的名分，他这里忽然把这个儿子的名分拉进来了啊。那么到底尼弟兄在这里所说明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和我们之间呢，弟兄姊妹们，他要建立生命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儿子的名分是实际上就是儿子的啊。那么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呢，圣灵重生我们，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那么亚当呢，在他没有得着没有吃身边生命树的时候，他是一个中立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地上基督教里面很多神的儿女，虽然已经蒙恩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了，也重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能感觉到他们跟神之间呢是父子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跟神之间呢，就像一般的宗教里面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关系，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基督教的教友啊，那么我们是加入一个宗教组织，弟兄姊妹们，这个离神的心差的何等的远的呢？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不仅是我们拥有他的生命，我们也能够享受他生命的丰富，也能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 神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做这个榜样，是吧？他就是要从他的身上把父的荣耀那么显明出来。所以尼弟兄在这里呢，那么引进了这么一个一段话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将来如何还没显明呢？我今天呢，以上呢，就是神要叫他儿子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流露出来，那么这个呢，完全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尼弟兄在这里讲得很好啊，我们今天呢，属灵上的根本问题就在人的魂的问题。人的魂里面呢，有这个情感，有心思，有意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很小心啊。今天呢，因为呢，仇敌也充分利用这个东西啊，充分利用这个东西。这个，尼弟兄讲了，在这里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开头，我们的情感被触动啊，然后呢，我们的心思也接受这些道理了，到最后呢，我们的意志也降服在这个情况里了。这个过程本来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过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呢不经过十字架把它运用在一个错误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造成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我们晓得，那么犹太人的侍奉啊，怎么会变成犹太教的呢？啊，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知道，那一些祭司们，那些立位人，他们把摩西的律法呢，那么用了各样方式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在情感上是接受的，然后呢心思上面呢也承认这个东西的，到最后达到他们意志，结果产生出来的这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敌对神工作的一个犹太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跟随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也有这种的引诱啊，啊，我讲一点我这个年轻时候服侍主的时候，这个经历啊，那么因为年轻时候我常常听到哇，有的弟兄们呢讲到真的感动力很大啊，哇一讲就讲到我们大家都痛哭流泪啊，叫我们情感上面这个非常的。非常打动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后来就慢慢造成了一种的印象。等到我自己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我开头早年的那个幼稚的那种讲道常常受这个引诱，就什么呢，每次都想啊，我讲道的时候呢，哎，最好啊能够讲的弟兄姊妹都眼泪汪汪的啊，哎，那么所以呢，我要找几个感动人的故事啊，那么呢要打动弟兄姊妹们的情绪，对不对啊？哎，如果我们能打动弟兄姊妹的情绪了，哎呦，那我们这感觉今天的讲道很成功啊，对不对？你看我把人家讲的眼泪都讲出来了，对不对啊？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了啊。所以呢，我们早期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讲道的时候，我就这种的引诱啊，所以每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都要找几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这个非要讲的大家掉眼泪不可。如果我讲掉眼泪，我就觉得今天我的讲道很成功啊。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连很多有些年长弟兄们，他们是有恩赐的人呢、啊。他们甚至有一次，这个有的时候太得意的讲话就过头了，你知道？他说：“你最好你讲道的时候能够讲到弟兄姊妹们鬼哭狼嚎。”这个不是我讲的啊，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的说法的。我后来听着这个不对啊，这个底下都是神的儿女，什么鬼哭狼嚎的呢？怎么能讲？他的意思是形容啊，你能把这个气氛达到一个顶峰，大家都兴奋的不得了。所以你看见后期为什么灵恩派的弟兄，灵恩的运动呢，能够带动那么大的风潮，对不对啊？就是打动人的情感。哇，进来鼓掌啊，站起来啊，唱诗歌啊，弄得整个场面非常热闹。 就把你怎么把你的整个情绪给你激动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说哈，在讲道中呢，有没有情感上的打动呢？有的，但是要看你的存心啊，如果你那个堕落的魂呢，想要制造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就有非常大的问题。从我年轻时候刚蒙得救时候，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啊，很幼稚，你知道吧？总觉得讲道一定要讲得大家感动。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弄了一些感动人的故事，也讲得大家眼泪汪汪，所以讲完了自己很得意啊，觉得今天很成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有一些所谓的奉心会，所有的这些聚会，刺激人的情感，的确，啊，当你的情感一被打动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的思想就跟上来了，你就会接受，你就觉得这样的光景是对的，啊，如果他再达到你的意志里面去的话呢，你坚决的认识这个情况，只有这样的光景是对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呢，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想跟他交通都很困难的，因为他认定这个东西了，你知道吧？他已经认定这个东西。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解释，就告诉我们，这是魂受到外界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你知道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魂的纯洁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使今天你的魂里面受到感动啊，掉眼泪，情绪激动了，你的心思仍旧要保持怎么样？保持能在分辨的阶段当中，需要有更新的心思，能够慎思明辨。对约翰到晚年说呢，写书信的要慎思明辨呐、啊，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接受的，对不对？要慎思明辨呐、啊。你不能容让你这个堕落的魂支配你，那么随意的人在这里加上什么东西，你就很快就接受了。如果你光在心思中接受，比方说你听完一篇道，觉得哦今天这个道很不错，就怎么那个影响还不大。一旦达到你的意志的时候呢，那个问题就严重，你就会跟随这个东西。这是2000年教会历史的，我们看见地上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一些的运动啊，跟随一些人的这个情况，总结的问题就是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魂的问题，就我们的魂需要蒙救，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蒙拯救啊，所以到后期的时候，慢慢的我也学到一点的功课。好多时候我到主门前去寻求讲道啊，有时候主给我一篇信息啊，你知道我跟主之间都会产生一些的争执啊。我说主啊，这个不能讲啊，这一讲大家都睡觉了。我这个道讲出去，这个不吸引人的，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好多次主都跟我讲，主说是你要讲道还是我要讲道呢？啊，那么后来我就知道弟兄姊妹们。主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先知讲道的原则，对不对？旧约的先知呢，他从来不是去打动什么情感，主怎么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呢魂没有蒙拯救，你不仅容易受欺骗被人家牵着走，你的魂没有蒙拯救，你连你供应别人的时候呢也会产生错误。所以你看这个根，所以我在这里强调这根本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人的魂的问题，根本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彼得晚年说，告诉我们的魂一定要蒙拯救。如果你的魂不能蒙拯救，你的灵是没有用的，你的灵没有办法得自由，你的灵不能被神来使用，你没有办法把真正的侍奉那么献给神。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回头来看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必须明白主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啊，所以这些呢不是外面道理的问题。如果仅仅道理的问题，我相信现在弟兄姊妹们都能讲，你们大家多多少少都能讲 十字架道理。现在我们要问说，十字架在我们的魂里面到底产生了多少的功效，有没有功效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我们不能呢，在这里我们追求讲的时候是这样，一到实际的生活里面说完全走样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结果我们还是靠自己天然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才智，靠着自己的口才在那里行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哈，从这个观点上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地上的教会是多么的荒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今天你能走到这条道路上来，这不是你的选择，是主的怜悯。主把你带到路上，主把我带到这个路上，主把他带到这个路上，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怜悯。主让我们有机会来追求这些重要的真理，这是主特别的恩待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而在主面前不能认真的去学习的话呢，我们对主有亏欠，将来呢这些可能变成我们要受审判的东西了啊。所以你看见各地的聚会情况就是这样，是人的改变而产生整个聚会的改变。如果人不能改变，弟兄姊妹们，你用什么方法你也没办法改变各地的聚会的情形。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根本的问题就在人的魂的上面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尼迪翁在这里讲的啊，我们的魂里面呢有种不受约束的发展，我们真的很不太容易受约束啊。所以你看见啊，在侍奉上呢，有的人呢，哎，你就感觉到他不一样，他受约束。比方说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我们看见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方面有操练、有学习的人呢，他们不是随便乱讲话的，他们的讲话是受约束的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是不受约束。这个不受约束呢，就是你的魂没有受对付的一个现象。有约束了，就证明了你在学十字架的功课，对不对？还有呢，有种不合时宜的长大，它不合适，那个魂的光景一直在发展啊，这个必须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是限制人的魂的。所以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你会感觉到他生命中生活中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的表现。所以求主施怜悯啊，让我们一年年过来呢，我们必须要学着这个在主面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越过越脱离天然的生命、天然的资源、天然的能力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我的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啊，弟兄姊妹们，一切的兆头都逐渐的更多的被显明啊。那我跟你们稍微简单讲一点，你看见不仅这个疫情啊，这个新冠疫情的蔓延全世界，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美国的烧大火，这都是很大的警惕啊。那么最近有一个消息，弟兄姊妹，请你也注意啊，在中东很多阿拉伯的国家开始跟以色列结盟了，你知道吗？这是但以理的预言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中间必有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啊，那么日子不多了，我们距离主来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的靠近。所以仰望主，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弟兄姊妹，多读圣经、多祷告、多聚会、多传福音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叫我们里面的魂有改变。这个魂的纯洁是我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一个焦点，而你要达到这个魂的纯洁，弟兄姊妹们，只有背起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呢，越多的背起十字架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什么？越多会依赖神， 而不依赖自己，啊，在侍奉上面，你看见他就会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的转变啊。今天我看见在地上整个教会的里面，这个魂越来越大的人越来越多，啊，就求主施怜悯。那我们不能走上这个路啊，叫我们的魂变得越来越大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呢，人的魂是一个有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必须在神的控制底下，在灵的管制底下，啊，才能发挥一个正常的一个用途，啊。所以尼迪翁在这里讲，你天然能力啊，那么你天性很好，清楚头脑，健全判断力，办事能力很强。这都是魂里面的东西，对吧？但这些东西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话呢，结果你侍奉主的话呢，你头脑上想到你是要服侍主，结果你的方法都没有改变，你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在走，达不到属灵的那个结果的啊。所以尼迪翁这里有很多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这个能够仔细的领会，并且呢，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能够来运用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常常感觉今天呢，主把我们摆在各地，摆在各样的侍奉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需要明白，神在考验我们啊，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神兴起这样事那样事情，很多事情都刺激我们的魂的，啊，那么神要考验我们，所以你说你改变了，你说你爱主了，你说你现在奉献，你说你现在付代价跟随主，说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把你摆在环境中考验一下，结果发现呢，你的魂根本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们，那不叫做长进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知道今天哈，很多事情呢，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呢？祷告就是一种的依赖，交托在主的手里啊！我碰见各处好多弟兄姊妹们，有当然过去我们这里也有这个现象啊。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常常跟我讲，他说：“你看，有时候我们开侍奉聚会，有的人来的晚了，对吧？”来的晚了，晚了坐进来了，他坐下来根本都还没有安静呢，他就开口祷告，他就可以这样祷告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什么呢？他老基督徒了，人家坐下来就开始祷告，那就说明什么？你里面根本还没有依靠主呢，你就算这个祷告也变成了你的一个本事，一个能力了，天然的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很多的事情上面都需要主给我们提醒。我很赞成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能花一点安静的时间啊，能够单独与主同在，跟主之间能有好的交通，养成这种习惯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属灵的好习惯而已，说明怎么样？说明你是依靠神的人，对啊，你脱离对自己的天然能力的一种依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啊，今天在我们魂的里面，神所做的这个改变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神要让基督的那个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魂里面，取代我们魂里面很多败坏不堪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是这样的工作。那么当然，你就最后集中在一个点上，就需要亮光啊。那我也感觉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很多的交通知识上面来讲呢，已经够多了。那么知识并不代表亮光， 这个亮光乃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光照啊。所以呢，圣经有光中见光的这个情况。是的，我们交通这些过去弟兄们的信息是亮光，但是还要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成为亮光，蒙光照。它光照到哪里，你就蒙拯救到哪里。你不可能全面的这些所得到的知识通通成为亮光，对不对？但在生活上，圣灵把这个光带进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拯救。我想这个是真实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过去的生活属灵的侍奉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蒙到主的光照啊？呀，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知识了，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亮光啊。就这个知识和这个亮光之间呢，它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才讲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吧？像两刃的剑一样的，是吧？进来的时候有刺入剖开的一个功效啊。所以那个活的道是带有生命亮光的道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才能把我们的魂与灵之间的光景呢把它分开来的。所以今天不是光我们拥有的外面这些知识就行了，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因着哈倪弟兄所给我们的这一篇的这个信息呢，叫我们能够重新一次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需要经过十字架，需要有改变。我们祷告仰望圣灵，把这些话当作亮光一样的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啊。那么呢，好叫我们生命中那个最重要最关键性的问题上面呢能够被神解决啊。我们再说，如果在这个点上有解决，那你们外面的生活侍奉上面都不会有问题，甚至整个教会的聚会上面也不会产生问题。如果这个点上一直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始终在那里，我们的生活活不好，聚会的生活也过不好。也求主施恩施怜悯啊。那么亚当呢，当初呢真是拣选错误了，对不对啊？他拣选了一条路啊，是使他的魂能够得到发展的路。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拣选什么呢？我们在拣选什么呢啊？今天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树、知识树的这个引诱人就在多少青年弟兄姊妹们拥向这一面啊！我们要读很多的书啊，哎呀，我们要得很多的知识，我们要装备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讲，我最不喜欢那个装备这两个字啊！哎呀，这一想到装备了，就要受什么训练。那么要在那里用自己的本事要得到多少的经验。弟兄姊妹们，你的选择在哪里？我们一点都不比啊亚当更聪明一点，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来选择去还是选择了亚当当初选择的路。我们喜欢什么知识树，因为呢吃了那个果子会叫我们感觉比较聪明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研究了这研究那个之后，起来说变什么专家啊，有的变成什么什么家庭问题专家、青年专家、儿童专家，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人就觉得你很聪明啊。哎呀，我们也自己也觉得很得意，结果你不晓得你走了什么，你走了亚当夏娃的路了，对不对呢？啊，所以亚当选择的是叫自己的魂得着发展的路，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呢，今天你利用这份信息再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注意怎样对付我们里面的魂。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好吧？我想呢，我就 把我自己的一点感觉啊，再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我总感觉呢，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呢，还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大家相互的来交通，一同的来追求，很宝贵啊，非常宝贵。这个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的。感谢主啊，让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啊，那么在一起，那么一再的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啊。不过呢，求主让我们能珍惜。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在这个交通中去思想它，但愿主的话能深入我们的心，能够在里面产生真正的影响。好，我想这一章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了。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人还需要有补充的感觉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若是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那我就继续往下交通了。那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那我们现在来到小先知的时代啊。那么我们上次也提过，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在小先知的时代啊，在小先知的书信中间呢，不多有小先知提到关于痰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些小先知他们在世的时候呢，百姓中间呢，关于痰，它的意义完全失去了。这就是好像一个光景，说明我们地上教会的光景，到了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十字架的意义啊，好像在百姓中间呢，在神的儿女中间逐渐的失去，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在小先知的书里面，有的根本都没有提到这个痰的问题，对吧？这就说明什么呢？因为百姓们根本不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呢，感谢主啊，虽然这些先知们在他们的书信中论到当时百姓的光景，他们忽略了神的祭坛，但是呢，看见什么呢？十字架的意义呢，却显在这些先知们的身上，他们本人却都是一些呢有十架经历的人啊。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是一般背十架跟从主的人。在百姓中间，你看不见了，人家献祭都被破坏了，对吧？但是呢，这一些先知们本身呢，却表现出来了，他们身上有明显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读小先知的时候呢，偶尔有时候看见他在责备以色列百姓，但是更多的让我们从先知的本身身上看见一些十字架的意义。上一次呢，我们交通到约珥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阿摩斯书，我想请弟兄姊妹啊，把这个阿摩斯书打开来，好不好？把阿摩斯书这卷书打开来啊。在阿摩斯书里面呢，他倒有几次呢提到了这个痰的问题，不过呢，我首先告诉弟兄姊妹，他提到的痰都是秋痰啊，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呢，人真正对祭坛呢忽略了，但是秋痰却是非常的盛行啊，这个，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有点属灵感觉的人，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也是这样， 祭坛被忽略，秋坛却是非常的盛行。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啊，那么我们读几处圣经啊，那么在阿摩斯书第二章啊，这里的在第六节开始呢，我们看见了神是对以色列人讲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啊，他们的光景你看见那个多可怕啊，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一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那个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第八节他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这里的坛是秋坛的各坛，许多坛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和受罚之人的酒，因为人把这个衣服当作当头给你了，你要等到人家来赎的，人家还没来赎呢，你把它铺在那个地上当着这个被来，那么躺在上面的啊，并且在上面喝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当时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里就透露出来了，告诉我们阿摩斯先知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那我们知道啊，你如果读我们这次啊，不是要解所有的这些小先知啊，是主要是看十字架的意义。那么但是呢，我们稍微提一点，这个阿摩斯呢，那么他呢，你看见他是当时呢做这个先知的时候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当王啊？是乌西亚当王。那北国以色列谁当王呢？是罗伯安二世当王。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呢，在这两个王的年间呢，以色列人的光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他们军事上面非常强大，并且非常的富裕啊。你们读乌西亚王的故事，因为他是只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一个先知，他讲到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乌西亚王的时候，那个光景是看起来外表是一个大的复兴啊。那么罗伯安二世也是一样，当他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刚强。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物质的这个富裕啊，并没有给神的百姓呢带来对于神的敬畏的心啊。我读这些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更多的感触。其实全世界现在都是这样，对不对？哇，物质越来越丰富啊，人呢越来越不敬畏神啊。所以呢，这是有相同的情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宗教的行为非常的兴旺，所以呢，他们在秋坛上面献祭啊。那我想秋坛呢，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我就不再详细的去说明，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看第三章啊，那么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人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这里提到一个伯特利的祭坛，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国呢他们宗教行政的一个中心啊，敬拜的中心，宗教的中心。他们在这里拜什么呢？这个伯特利的坛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呢，因为耶罗波安曾经在这个伯特利设立什么？设立金牛犊啊，所以他们是在拜金牛犊，所以这个坛呢是为着金牛犊的啊。那我们也曾经讲过啊，这个牛犊呢本来是受苦的啊， 是牺牲的，结果变成金牛犊去了，是吧？这是埃及人所拜的一个神，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完全是拜偶像啊。那么在那里，这个拜这个金牛犊。我记得很多年前呢，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讲到时候，他提醒我们啊，他说：“今天呢，我们侍奉主的人呢，应该像牛一样的劳苦。”但是他说啊，很多服侍主的人都变成金牛犊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啊，就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色列国他们是在这里拜金牛犊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七章，七章我们读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中，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家。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一个秋坛，叫做以撒的秋坛。那么弟兄姊妹们，神让阿摩斯先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准神。什么意思呢？就神做事情还是有他的标准。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的神是有标准的神，你不要以为神没有标准你来设立标准。今天我们在侍奉中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到处都是人的标准，对吧？哎呦，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老练呢，觉得自己呢很有经验呢，很有地位了，所以自己都会教会里面就设标准啊。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教会是按照神的标准被建立的，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准神。直到今天，虽然光景地上的光景荒凉，神仍旧有他的标准。在阿摩斯的年间，以色列跟犹大国都偏离了神的心意，对不对？但神的标准并没有失去啊，所以神按这个标准，神要审判以色列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啊，这里有一个坛被称作以撒的秋坛。哎呀，我觉得这个、啊、是蛮有意思的啊。他这个秋坛呢，用了以撒的名字。那以撒是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啊？这个以撒呢，是犹太人祖先中间的有名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就看见今天在教会历史上面，跟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的情况是一样的。当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发表的一些学说啊，发表了一些理论，他们用什么？用这些人的名字放在上面，对不对？谁的定律？这个牛顿定律啊，那个牛顿是有名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什么爱因斯坦的定律啊，你们那个定律上面加上他的名字。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哎呀，很多啊，啊，旧约。新约时代中很多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加尔文的学说啊，他们在神学上面的这些东西多得不得了，前面都什么加上那个有名的人的名字在上面，所以这个秋坛呢，这上面前面有个名字的，哇，叫你提起来就肃然起敬啊，对不对啊？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不要受这些什么名人呢的他们的这些学说什么的影响。所以呢，你知道保罗刚出来蒙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写加拉太书开头他就讲啊，对不对啊？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从前呢，他是非常佩服这些的， 哇，这是摩西的理论，对不对呀、啊？这是撒母耳的理论，这是大卫的一个说法，啊，当然这些还是好的。那么甚至呢，他说呢，哦，这个有亚里士多德，有柏拉图的这个学说，是吧？弟兄姊妹们，保罗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有英雄主义的人，英雄主义崇拜的一个人，啊，所以在他的脑子里面有很多名人。这些名人的学说，今天呢，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引用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里叫做以撒的秋坛，啊，记住这个名词，秋坛就已经不对，他给他还给他加上一个名人的名字在上面啊，那么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们除了主的话。除了圣灵给我们属灵的原则给我们的引导之外，不要加上这些东西。我常常讲，我们要敬重啊，过去神所用的神的仆人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亮光，带来的一些的恩典，我们要感激啊，我们也敬重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不崇拜他们啊，不是把他们的东西当做一个标准，不是的，神有神的标准，我们永远跟着神的准绳走。弟兄姊妹们，这是在这里啊，我们看见阿摩斯啊，神借着他责备以色列人。所以不管今天有什么好的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哲学，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我们要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魂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哦，我们天然的魂呢，一碰到这些东西啊，那是爱得不得了的，啊，所以你需要让你的天然的生命能够被治死。然后呢，请弟兄姊妹看这个，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九章这里啊，第一节。他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他们下来，虽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纵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然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阿摩斯的年间啊，以色列百姓的啊，无论是南国北国，他们都偏离神，偏离的很遥远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什么呢？主站在祭坛的旁边，这个哈，在原文里面呢，他是说呢，站在祭坛的上面。这里讲到，神要借着祭坛，借着十字架的意义，带来大的审判啊，带来一个大的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击打那个柱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屋啊，古时候的房屋他们都是有柱子的，这个柱子呢撑住整个房屋的顶子，所以呢你把这个柱顶打碎之后呢，这个整个房屋就倒塌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神用严厉的手审判他的百姓。那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他们将要遭受大的祸患啊。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十字架的意义，这里告诉我们离开了祭坛的意义的时候呢，神就降祸不降福。哦，这旧约先知给我们的非常严厉的警惕。所以今天呢，离开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你只能带来什么？带来祸患。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呢，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对不对啊？ 你要让神的这个咒诅落在主的身上。今天你如果不经历十字架的话呢，你就让神的咒诅临到我们那不得了了，对不对？这是旧约啊，神借着犹太人呢给我们严厉的一个警戒。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学会跟从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呢啊，弟兄姊妹们是在先知阿摩斯书里面呢，我们所看见啊。我就再说，我不需要去解释整个阿摩斯书的这个所有的内容，我们重点看在那个十字架的意义上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俄巴底亚书。这个俄巴底亚书呢，大家也很熟悉，对吧？这只有一章，他呢完全没有讲到坛的问题，但是呢他的信息却集中在一个关乎十字架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就什么，就天然的生命和肉体的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读尼弟兄呢这篇信息讲到十字架与魂生命，对不对？那么整个俄巴底亚就讲到什么是魂生命，因为呢他是论到以东，以东呢就是以扫了，对吧？所以虽然没有讲到坛啊，却是讲到十字架的功能，在人身上一个最大的对付，就是对付天然生命的问题。圣经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用这个以东人呢来描述这个肉体，是最恰切、最合适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扫呢是雅各的哥哥，对吧？所以这个以后来发展成为以东人的时候呢，他们在血缘上面来讲的话呢，跟以色列人就是近亲呢，是近亲，是血缘的关系。所以这个用来讲我们的血气，讲我们的肉体最合适的。所以呢，我们最靠近我们的亲戚就是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近亲啊。所以呢，他天天随着你，你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对不对？你吃什么喝什么，你看什么，你做什么，你讲什么，他都跟你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用以东人来预表人的肉体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中间呢最难缠的一个仇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到今天呢啊，你的感觉是如何？哎呀，一个人呢，我常常说啊，如果不认识什么是肉体啊，那就根本不会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也不会觉得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我想我们蒙恩的年日越久，我们不仅觉得罪是可恨的，我们会更感觉我们的肉体是多么的可恨啊！你想好好的跟随主啊，他就偏偏不让你这么好好的跟随主。啊，你让我插出去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那个年轻时候呢，因为有时候跟着很多年轻人，我也喜欢读一点什么哲学的东西。有一次呢，我读到这个尼采的故事。你们知道这个尼采啊，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啊。那么呢，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什么东西啊？叫什么《查特拉斯特拉如是说》，有这么一本书啊。哎，我还记得这个名字，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还想起这个名字。它里面有一个形容很有意思的啊，他就说呢，他就看见了有一个大巨人啊，他在爬山啊，哎呦，结果他爬得满头大汗，他在那里爬山爬得满头大汗。为什么他会爬得满头大汗呢？那么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原来这个大巨人呢，骑在一个侏儒的身上。你们知道侏儒吗？那个矮小长不大的那些人，一个侏儒。你看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呢？他就看见一个大巨人在爬山，他却骑在一个侏儒的身上啊。那么这个大巨人就在那讲说，我一定要爬到山顶啊。那么 当然他用这个他是形容啊，他是一个哲学的一个说法，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一个人就是要往山上爬，人要往高处走嘛，对不对？我一定要达到我人生的目标，那的意思就是这样。结果那个底下的侏儒就在底下拆他的台，侏儒就讲说什么呢，
你把这扔了，
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弟兄姊妹们，哎呦，那幅图画呢给我印象很深刻啊，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世人都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就知道在他人生路途中间，他要往他的高处去的时候呢，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影响他一个软弱的东西一直往下拉的，就是那个侏儒。他是这么一个形容。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如果把它用属灵的话来解释的话就很清楚，你呢是一直要往属灵的高峰上爬的，对不对？但是呢，你骑在什么？骑在你的肉体上面，你的肉体是一直往下拉的，是吧？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么的确你爬得越高啊，摔得越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越久，我们才越体会我们人的肉体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阻力啊，多么大的一个阻力。我们最近有个弟兄告诉我，他带领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们每天早晨起来守晨更，他说，哎呀，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这么爱睡觉，但这么都爬不起来呢？弟兄姊妹，很简单，这个肉体就不喜欢爬起来，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对呀。所以呢，你要早晨起来守晨更，你要跟你肉体打仗，是吧？你要胜过克服你的身体的这个惰性，你才爬得起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想读点圣经，哎呦，你看它里面这个阻力就很大，对不对啊？啊，我们看有些东西很仔细，读圣经一目十行就过去了，看一下就过去了。那天然的生命不喜欢属灵的东西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确的看见，人的肉体是我们人在属灵道路上面最难缠的仇敌，哎呀，纠缠不清啊！为什么有的人呢爱钱，有的人爱名爱利，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天然的东西，胜不过。所有的试探引诱都是从肉体来的，仇敌又很喜欢挑动这个东西，对吧？一挑动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做错事情，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约巴底亚书不仅光是讲到负面的问题啊，他在这里形容这些肉体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啊。他说那个以扫代表什么？喜欢居高位，狂妄自欺，对不对？你知道以东人住在哪里？以东人住在那个地方啊，都是很多山洞的地方，洞啊，那个山上很多洞穴，那么就躲在洞穴里面。所以你知道肉体难对付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肉体是躲在我们生命中的很多洞里面的，你想把它挖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很生动的一种的描述，对吧？哇，这个肉体呢常常狂傲，自以为大鹰呢飞展在天上啊，居高位啊，那么有时候又自以为有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能啊，这都是天然生命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它造成我们属灵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个搅扰。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人不懂得肉体啊，叫他好好的读俄巴底亚书啊，希望能领会。那么俄巴底亚用以东人的情况描述这个肉体的各种各样情况，还有欺负弟兄，对不对？非常的残暴，都是这里所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感谢主。但是神的救恩是什么呢？要把我们从以扫山带到什么锡安山。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在地上的日子呢，弟兄姊妹，我们打这个仗呢，当然有一天我们脱下这个肉体进入永远了，那就完全窒息了。但今天呢，但愿我们能够 在与肉体的征战上面呢，能够有得胜的经历。所以呢，俄巴底亚书没有论到谈，但它里面所论到的内容却讲到十字架所要对付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我里面深处的感觉，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不懂得什么是肉体啊，属灵的生命还没开始呢。如果不懂得什么是肉体啊，那个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叫做学十字架。所以俄巴底亚，先知俄巴底亚也有它的有用处。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看呢约拿啊，约拿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啊。约拿这里呢也没有提到谈，但是约拿的本人的经历呢，却是一个十足的十字架的经历，对不对呢？啊，那么我们看见约拿书四章圣经，其实约拿在这里，约拿书最重要的讲的什么是集中在约拿这个人的性格上面。哇，约拿真的是有一个钢铁一样的意志啊！啊，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哈、啊，这个我把这个约伯、雅各跟约拿摆在一起，这个称作哈、啊，称作什么？旧约圣经中的三大钢魂，钢铁一般的魂。哎，这三个人的魂呢、啊，那是。是刚硬的不得了的啊！感谢主啊，主用了这三个人物啊，讲明神在人的魂里面的工作。他们个人的背景经历不一样，性格上面也不一样，但是有相近的地方，就是每一个都是什么，非常的刚强啊！你看，你读这个读约拿书就是这样，你看约拿是一个多么顽固的一个人，多么固执的一个人。我记得小时候不在台湾的服侍儿童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给约拿画了一个像，那个像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的，那个头壳很大啊，那个头角峥嵘，上面那个意思说这个人呢，你一看就是个顽固，非常顽固的一个人啊，固执的不得了。所以你读整个约拿书的人感觉约拿的魂非常突出，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约拿书就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对付人的魂。他是个好榜样，魂非常的突出啊，他表现的都是很强烈的，他的情感、他的思想、意志，你看都是鲜明的不得了的啊。非常的突出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好榜样，神就用它呢，那么来说明怎么来学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开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我不要去解这个约拿书了啊，他的故事神打发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对不对？那么有人就讲他是个爱国的人，他才不要去呢，所以呢他采取的方法什么逃避。哦，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讲到这个逃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有感触，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一提到侍奉啊，第一个意念就是逃，哎，赶快逃。当然今天呢，有心侍奉主的人也有，但是很多人都是逃。那个逃呢，就是跟约拿是同样性质的，你知道，就是魂里面都不愿意，根本不愿意服侍，不愿意接受这个差遣，逃避使命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神用外面的环境来管制他，就他逃到船上，想跑到他斯去，对不对？结果船在海里面起了风浪，这些都叫做什么圣灵的管制。所以今天一样，弟兄姊妹们，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在环境上管制我们，教我们学十字架的功课。那个船在海里面风浪上面，起了风浪啊，结果他也知道。是他不对，所以叫那个船上人把他丢到海里去。开头他妈不敢丢了，后来他们知道没办法，只好丢。一丢啊，结果呢，一个大鱼又把他吞到肚子里去。所以约拿的故事啊，很生动啊，很多人喜欢读这个故事，但是这个经历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到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对不对？哎呀，这个约拿可是尽苦头了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大鱼肚子里面的三天三夜，正好说明了主耶稣到阴间的三天三夜。啊，我们知道主从十字架上下来之后就被埋在坟墓里，下到阴间三日三夜。那很明显的，这是什么？是十字架的功课，对不对？十字架功课对付了这个约拿的这个固执啊，个顽固的约拿，神只有用这个方法。这就说明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魂是非常不容易对付的，必须用这么一个严厉的方式来对付。约拿呢，就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之后呢，他就顺服带领去到尼尼微传福音。哇，这个传福音的果效真的是非常好啊！啊，结果呢，把这个尼尼微呢，全程从做宝座的君王一直到这些小民，通通得救了，全部得救了。哇，这不是好现象吗？那么当然，这个也说明一件事情：你经过十字架之后，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才会产生真正的这个能力。他带领尼尼微的全程悔改，他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了，对不对？但是呢，尼尼微人悔改之后呢，这个约拿有没有高兴呢？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呢，十字架对付人的魂不容易啊，经过了这个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你看见这个约拿呢还不能完全改变，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人的魂呢要受对付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就跑到尼尼微旁那个城旁边去了，就弄坐在那里看尼尼微城怎么做，结果全程悔改了。所以他就对神说：神啊，我不是老早跟你讲了，我就知道你有怜悯的，你不会毁灭他们的，我来这里干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跟神埋怨，那么坐在那里，太阳照着头上，神还叫一棵蓖麻树那么长起来遮盖他的头，结果神又叫一个虫子把那个树咬死了。哇，这个约拿呢，弟兄姊妹们，从这件事情上面他才开始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要救世人的。但是呢，约拿心里面不高兴，你就看见约拿的这个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拿书没有讲坛，但是呢，约拿整个的生命是在祭坛上，神要对付他的仆人，让他能够有改变。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主耶稣引用约拿的故事，对吧？他说：你们要看神迹吗？这个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因为主已经预先讲到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才是最大的神迹。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的，所以经过十字架，约拿认识神的本性。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环境，也不认识其他的人，对神的认识更是缺乏。感谢神，神就借着十字架，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并且能对神本身产生更大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不仅讲到约拿啊，我们再看一个小先知，这个就可以了。我们讲这个弥迦，小先知弥迦书啊，弥迦书里面呢，倒是有论到这个坛啊，但是呢，我们看见都是秋坛啊。那么在弥迦书第一章啊， 第五节这里啊，这里说什么？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因此这里哈、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提到撒玛利亚，提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这都是中心点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无论南国的这个犹大，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呢都在秋坛的这个影响底下，他们有太多虚伪的东西，人工的东西。可怕的是什么呢？都进到了神工作的中心点了，啊，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样的一个警惕啊！今天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就是要破坏主在地上的教会。所以弥迦在世的日子，他跟以赛亚也是同个时代在服侍的，在犹大国做先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是犹大国的光景就落到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先知的本人呢，却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啊，先知本人很好的学习。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啊，弥迦书第一章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若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说明了先知当时的光景，他的服饰。他赤脚露体而行，并且呢，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呢，大声的哀号。哎呀！他的声音又很不好听啊，他这么一哀号呢，像野狗叫一样啊，然后呢，一哀鸣的时候呢，像鸵鸟一样的，说明呢，这个弥迦呢，他的声音又很难听，他的表现又很奇怪啊。弟兄姊妹们，在过去的日子啊，我知道那印度的那个巴克逊弟兄啊，他也是一样，他那个声音很不好听，他大舌头，所以他讲起话来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我听他讲英文就是这样的，我们都听不懂的，叽叽叽叽叽这样子。但是主用他，啊，就好像用弥迦一样，弥迦这么一叫就像野狗，弥迦这么一哀嚎呢就像鸵鸟，声音也不好听啊，很奇怪，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街道上面呢。你又不穿鞋子，又赤露体，这么叫，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先知没有顾自己，他是舍己的。所以我记得巴克森弟兄的见证告诉我们，当初主呼召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巴克森弟兄就跟主苦苦的哀求，他说：“主啊，你知道我这个大舌头，这个讲话不清楚的。”他说：“我呢，赚钱呢。”奉献给你的工作啊，不要叫我去讲道，主说不，就是要你讲道。感谢主，后来在印度大大被主用了，虽然这么讲的鸟叫一样的，但是叫了很多人得救。印度好几百处的他们的聚会，感谢主，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呢，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本事，也不是我们的钱财，神要我们怎么样，舍己，要把自己。所以奉献的意思就把自己献上，对吧？祭坛的意思就是奉献嘛。所以呢，这个弥迦也是一样，他明明知道自己本身的情况是这样，他人就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呢，这个舍己是背十字架实际的行动。感谢主啊，弥迦知道这样虽然会遭人轻看藐视，对不对？他顾自己的形象。所以，叫今天我们服侍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还顾自己的形象，哦，特别传道人呢、啊，对，求主施怜悯，所谓全世界的工人，太顾自己的形象，哎，我们要摆出来，你看呢，是个学者型的传道人，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啊？摆出来，哇，是一个蛮有口才的恩赐的一个传道人啊，我们都喜欢人对我们一个美好的形象，一个属灵人的形象，对不对？不、哦，弥迦不顾自己的形象，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太过分去注重你自己的形象了，你的服侍就会有问题，你不是一个被施加跟从主的人，并且呢，弥迦还有一个情形呢，他不畏惧任何的权势，他有什么样的话，弟兄姊妹们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值得讲。所以当初呢，在西西家王的年间，我们知道弥迦对西西家王影响很大。西西家王的爸爸是个坏王啊，但是西西家早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有人就讲说他从、啊、王宫的窗户里面看见呢，这个耶路撒冷街道上有个怪人，啊，也不穿衣服，赤着脚在那里，叫得像野狗一样的，所以引起这个年轻的西西家注意，对不对？结果呢，一听之下呢，他大受感动了。所以呢，后来西西家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好王，弥迦对他的影响是蛮大。但是弥迦因此呢，有没有说因为他是王，对他来讲就不敢说的？不，他仍旧严厉的讲，在那里指责以色列人啊。结果呢，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呢，在耶利米书26章里面讲到，那个时候呢，当时的大祭司啊和那班犹太人，他们想因为耶利米讲了严厉的话，他们想杀他，对不对？结果好多人就起来讲说，哎呀，你看，在西西家王的年间，弥迦那么严厉的指责，对不对？西西家王也没有杀他，哎，结果呢，他们也没有杀耶利米，就是因为弥迦的这个例子啊，还救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弥迦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所以在弥迦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这十字架的这个原则。好，我想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我们这个小先知先交通到弥迦啊，那么下面如果主许可，我们继续的往下有交通。